第三节，
第一节，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呐、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应当赞美。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身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他从灰尘里抬起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为多子的乐母。你们要赞美他，哈利路亚。然后我们看118篇，第一节，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以色列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亚伦家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敬畏耶和华的说，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第18节，耶和华虽严严的惩治我，是为将我交于死亡。给我敞开一门，我要进去称谢耶和华。这是耶和华的门，一人要进去。我要称谢你，因为你已经引领我，你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砌的石头，又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耶和华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一事。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然后22篇，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哀恨的言语。第22节，我要将你的名传给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21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人面前还我的愿。然后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二十六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感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的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同你们喝新的那日。他们唱了诗，走出来，往橄榄山去。我顺便解释一下这段圣经，然后我们回到时间。那我们知道，这个就是主在主设立的最后的晚餐，他是在逾越节那个晚上，他就设立的晚餐，他拿起饼来祝福了，拿起杯来也祝福了。那我们知道，这就是第一个我比你说第一个主的晚餐。那么从此以后呢，那么根据圣经是每逢七日第一日，我们我比你点。那么那在这个是我们知道是在使徒行传二十章那里。那么根据原文那个语气呢？是指说每个主日说，不是一个人一次，也不是一年一次，那个是习惯性。在早期的时候的薄饼呢，有的是天天薄饼，但是到了一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当教会上轨道的时候，就特别到使徒行传二十章的时候，那么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大概教会各地教会他们都在主日的时候，七日第一日他们就薄饼纪念，所以就成为了那么早期教会的。习惯到了主日，他们就不比纪念。那么不比纪念主呢，就是围绕在主的桌子面前。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不比纪念主这个事呢，在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称他做主的桌子，第一章称他是主的晚餐。这个桌子是主的宴席，所以重在交通；晚餐呢是重在我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因为全家聚在一起用晚餐的时候，就算是老鼠过去了，我们主题内容不是那现在呢，我们现在因为自从呢，我们是十字架的他们公众太阳，公众太阳离开这个世界，开始了变异，所以教会从来没有失落的道理，从来没有失落我们这次是用晚餐，所以不仅仅是 那么晚餐的目的是什么？你那个时候没有分开，所以到时候他们就休息了，第二天呢就一起走。那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今天一次过一次波比训练营，那是真不错。所以我们知道每次波比训练营不光是训练营，你也要想到在等候那个光明。所以呢，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主所设立的晚餐，就在我们主被卖的那一夜，那么就在我们逾越节的时候，逾越节的时候，那么他拿起饼来，拿起饼，那这个饼当然是无效的，不可能是面包，因为我没有一个没有一个逾越节他们是有面包的，所以很明显的就是个无效的。那这里的杯呢，很自然的就是他们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喝四个杯。那杯里面当然反是葡萄酒，那么第一个杯、第二个杯跟第四个杯跟这里有关系，跟我们的主席用第三个杯拿出来祝福了、祝谢了，那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着。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第一个预言。那么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说，他们犹太人呢，当他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习惯性，这个是几乎是个习惯，每个逾越节这个等于他们这个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就好像无酵饼，这个饼是无酵饼，那个杯里面是葡萄酒一样。所以呢，我们知道很自自然然的，这个时候呢，他们就是就唱起诗来。那么这个诗呢是连贯，那么他们所唱的诗歌呢，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说中的113篇，一直到118篇。那这六天的时间呢，就是逾越节的时候他们唱的诗。那么这个在这个叫做赞美诗。那么犹太人他们到逾越节一定要唱这六首的赞美诗。不过呢，当他在喝第二杯以前，他们要唱的就是他们第一杯要唱以前，那么他们在就是那他们要唱的就是113和114。那115、116、117、117、118是等到第四杯完了，就是逾越节宴就完了以后席散了，然后呢他们就唱了。那么现在很清楚的，现在弟兄姊妹知道说第三十节他们唱的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我们知道那是我们主和门徒唱的诗，唱的什么诗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狭义来说，因为已经席散了，那么逾越节完了，他们唱了诗就要往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所以大部分我们可以肯定的，这个时候我们主所唱的是115一直到118。那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有两点是非常重要。第一，那么许多人呢问一个问题，到底今天基督徒应该怎样的国饼聚？国饼聚到底应该怎么聚才？其实啊，波饼就是圣经里的最容易的，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波饼就应当怎样去怎样波饼，没有。那波饼就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们如此行为的要纪念，所以重在纪念，不是重在我们。所以我们的眼睛应该是看得主，不是看得我。那么不仅如此呢，你看着当纪念主，纪念主的工作，纪念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当眼睛去注意说我们的主的时候，很自然的，你所唱的诗歌是赞美的诗，因为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主所唱的诗歌明显是赞美，意思就是说这个诗歌诗篇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113一直到118这一段的诗篇呢，声音称他，所以这个犹太人称他做赞美诗，而且我们知道是说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读诗，那是好几个哈利路亚，我们已经讲过那个背景。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我们想知道我们的主在地上怎么赞美，那么这些就是我们主所唱的赞美。却很明显的，在波饼聚会里面，很自然的一个题目就是赞美，有诗歌赞美，有祷告赞美。那么在这里应该是没有继续，很自然的，你可以想到，因为这个就是纪念主的主，这个纪念，这个就是不是祷告的主，这个就是不是想到我们的主。那么讲到我们的主，就讲到他的过去，可以为我们怎样定十字架，他今天怎样牧养我们，他将来还要回来。所以事实上很清楚的，这个整个波饼的聚会呢就是这么简单，没有祈求，只有赞美。所以这个应该就是个赞美的聚会，从这个诗歌的榜样来说也是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从这地方就是呢，你我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脱贫聚会就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这样的做还是正规，那样做不是正规。所以弟子们，你看见了这个难度在哪里呢？难度就是有的弟子们去久了以后，他认为说呢，这个就应该是应该才是这个聚会脱贫聚会，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脱贫聚会正规是什么，因为一切都是生命的，它不是个规则，它也不是个仪式。所以自然然的，你里面只要被主充满，你很自然的就在主里面一同脱贫聚会。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脱贫聚会应该怎么去，没有一个脱贫的模式，聚会的模式是一个正式的模式，没有。如果没有正式的模式，那弟子们你怎么聚会都可以，你只要不离开这个原则，那弟子们应该一点难处都没有。所以我想这个非常非常清楚的。不过呢，我在这里顺便说一点就是，这个特别是弟兄会的弟兄们，因为他们很注意脱贫，那么他们也到主面前去寻求到底我们应该怎么做。那因为这个缘故，他是根据这一段圣经的，你看前面很自然，我们主呢是怎样设立的主的晚餐，那么这个晚餐呢就是我们应当去。所以等到弟兄聚完了以后呢，很明显的，这里我们的主啊，当作他的名到橄榄山去。那么橄榄山呢，是敬拜父的地方，橄榄山是我们主常常带着门徒到那里，是敬拜朝见父的地方。所以从这里呢，似乎得到一些的暗示，这个只能说暗示，所以绝对不能够把它当作一个规则。许多人后来把它当作规则，这就完全错了。你知道从这里似乎有一个暗示，就是当我们在解脱品定义，我们的心全部向着主，当我们想到我们当给我的主之后，那么很自然的，我们主义记不记得，我们主不光是，你看慢慢你就看见圣经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他要怎样，他要率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很自然就是你看见吗，他是那粒麦子，那粒麦子落在地里的就接着许多子粒了，我们有同样一个麦子的生命，感谢主，我们都蒙恩得救了，这一切都是主为我们所做成的。所以很自然的就是等到主的晚餐完了以后，你看我们的主很自然率领他的门徒就到橄榄山去。所以似乎呢，在脱贫聚会里面呢，等到你很顺利，如果做工的话，到了最后一段时间，你很自然然的，你的心就从感觉不生死就转到父那去。因为这个缘故呢，你自自然然的就会唱一些诗歌，就好像主和门徒所唱的那个父，那个诗歌呢，是自然是敬拜父的诗歌。那么主呢，就带着我们去，带着我们来的。所以就是很清楚。似乎呢，这个脱贫聚会自然前面有一段是纪念主的，后面一段是敬拜父的。前面我们的心都是向着主而去，到后面呢，好像我们主是长子率领我们这些众子，现在去朝见父了。那么就是什么？他领我们的诗歌，他带动我们的诗歌。所以你记不记得有一首脱贫聚会诗歌叫做呢？他领诗歌。你什么何等乐心，你看见吗？意思就是说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就是现在呢是他领着我们来朝见。所以这个不能说一点圣经根据都没有，这个不，如果圣灵做工的话，大概呢会朝着这个方向。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诗篇二十二篇呢？诗篇二十二篇的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破。那么这很明显是我们主在十字架上的事情。但是就是这个不应该，但是二十二篇呢，你不要忘记，二十二篇很明显是讲到我们主进十字架的事情。但是呢，你如果读第一节的前面的话。大卫是交与灵长，调用交路，交路是什么？是早晨的路。那如果你看前面的几节的话，很明显就是悲哀的时刻，因为我们主定是这样。那为什么这里讲调用交路呢？交路就是说早晨的路来说。那早晨的路在圣经里面是指的复活，因为黑夜过了， 现在你看岛神路在那里跳跃，那么我们的主呢，你记不记得那个我的良人呢，就串山越岭而来，那一幅图画是烧录的。所以这个很清楚，诗篇二十二篇是讲到主第十字架出口，但是不要忘记它的结束呢，不是以第十字架来做结束，它一定是什么，以复活来做结束。所以你到了二十二节，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哎，继续的看，现在我们主有弟兄来看，前面他是从圣子为我们定在十字架，他独自为我们成功了救赎的工作，他是神的独生爱子。但是从他自从他复活了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他把生命释放出来，所以呢，我们就变成他的弟兄。所以你记不记得他对摩大拉玛利亚怎么说？我要去祭升上去见，啊，见什么？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所以明白吗？那意思是说，现在呢，他有了基础，他现在不是独生子了，现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他变成什么？变成长子。所以不光是见你们的父，见我的父。也是见你们的父，就是我的父，当然只是天父说，那这个天父也变成我们的父，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那他是长子，他现在从出生时变成长子，所以你记不记得我们被磨成的儿子，使我们的主在弟兄中可以做什么？做长子。所以你读到诗篇二十三二十二节，你就很清楚主已经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这里说他已经见过他的父，也是我们的父。现在你感谢主，我们享有同样一个生命。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他的弟兄，但是很清晰，在会中我要赞美。那这个会就是这个弟兄的会。现在呢，这些人都变成了他的弟兄。那么我们的主是长兄，他说：“我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那么弟兄姊妹，读旧约的时候，原来旧约是以色列人会中在一起唱诗，这是在神面前唱诗的时候，你看有个领诗的，有个领诗的，还有呢，有一般人就是利未人，他们在那里唱和的。那么我们要记得，现在在这个会中呢，领诗的不是不是这个。叫什么？不是亚撒，我们叫亚撒，亚撒是领诗的一个。还有你记得吗？我们从前看过这个诗篇里面好几个是领诗的，但是呢，很明显，很明，等一下，我
可拉，
可拉是一个，还有刚才我们说的亚撒也是，可拉了，亚撒了，他们都是领诗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是新约，现在不是旧约。那么当时以色列人在一起唱诗的时候，那么一起唱在神面前。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在你的会中，我要赞美你。那弟兄，现在你看这种光景不在旧约的光景，但一定有一个领诗的，我们就跟着唱。那谁是领诗呢？我们的长子、长兄在那领诗。所以呢，他要领众子进到荣耀里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诗篇二十二篇。那么还有呢，你如果再读的话，你记住第二十五节，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所以这个提醒，这就证明说我连我们主赞美的话都是从主而来。换一句话，赞美的话就是神的启示。我们知道，特别当他在那里那些唱着诗往橄榄山去的时候，那些赞美的话不是他的，那些赞美的话是世界的话。所以呢，我在大会中赞美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面前还我的愿。那我们这些人就是敬畏耶和华。那么等一等，你再读下去，我感是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从诗篇二十二篇也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里的一幅图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他是长子，他不再是独生子，因为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来。那我们都是他的众子，我们是谁做神的长子？我们一同来朝见。所以很明显，诗篇二十二篇也是分作两段的。前面是我们讲到主怎样为我们定十字架，后面呢，你看见我们主从死里复活，现在他带着我们一同来赞美。所以这就是招录的， 这是为什么大卫之要用扫罗。所以从这里现在我们可以同意弟兄们他们的发现，就是弟兄问弟兄们他们的发现。那么他们认为说，在波斯聚会里面，如果圣灵做工的话，圣灵应该是很自然叫做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那么很自然的前面一段我们当然是记忆，到后面一段很自然的他要领着我一同来到父里面，所以你的诗歌你的赞美很自然是往父那里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说过这是根据我们刚才所读几个地方一个猜测，那这个猜测是合理的，因为这个猜测是合乎圣灵全部的思想，也是相我个人相信的，如果是圣灵工作的话，那么我们很自然的会往这个方向去。但是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就是后来有的弟兄姊妹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规矩，你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那就不行了。那么甚至于呢，甚至于你知道有的弟兄因为根本不是在要敬拜父啊，那么他点了一首诗歌，结果有人就把他换掉，那原因就是因为好像怎么现在应该敬拜父。那并且其实圣经里面的聚会佛本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正式的模式，没有圣灵封随就一直吹，在弟兄会的时候150年前风是那么吹，今天呢风仍旧吹着，当然它不会离开大的原则，那么但是呢你一定要把它变成了规矩了，变成了模式了，变成个礼仪了，那么弟兄们你看见这个就难了。所以你看见许多弟兄们在聚会里面受苦，许多弟兄们因为他们也没有受过教导，他们也不大明白，所以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非常要紧。那为什么我要提这一段呢？因为你就可以看得见，我们知道的的确确我们晓得主耶稣和门徒唱的诗，那个图画呢，就是我们的长，就是等于长子率领我们的众子一同来到父眼前敬拜父的光景。所以诗篇113到118篇就是讲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说在波比之里怎样祷告，在波比之里怎样波比，在波比之里怎样赞美，那么诗篇113一直到118是很清楚很清楚的方向。那不仅如此，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特别我们主和门徒唱的是往橄榄山去，不要忘记橄榄山去就是往科西玛丽园去，因为你唱完了以后就到科西玛丽园，就在橄榄山的山腰里，橄榄山山顶是别的中间地方，橄榄山山腰呢是大科西玛丽。所以大家可以想到科西玛尼呢在原文就是亚述由来，然后你看见我们主单次祷告，你看见我们主在那个亚述由来，然后你看见说我们主就在那个科西玛尼园里面祷告父神说，上面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所以弟兄们，最后他降服在神的面前，从神的手中接过十字架来，然后呢你看见曼萨人就来，然后最后呢他就会飞上十字架，这个为我们完成了他的计划。所以现在我们要问，从那个楼的马可楼，不觉得是马可楼，一直到科西玛，在那个过程里面我们主和门徒是一同唱的诗，但是不要忘记门徒的心情和主的心情，只有我们主能进到这几首诗的感觉，这首几首诗事实上就是我们主的诗。特别等到他快靠近科西玛尼的时候，他讲到科西玛尼就代表十字架，现在他走一生最后的一段的时间，最后的一段的道路，那弟兄姊妹，我们主在那里唱诗，我们主和门徒一同在那里唱诗，但真的能把我们主里面的心境把它描写出来，那就是诗篇。所以不要忘记这几首诗篇事实上就是描写我们，一面是赞美诗，但另一面也是描写我们的主当他最后的一段时间，那他里面的感觉，圣灵老早就把那，因为圣灵是预言的，老早就把那感觉放在诗篇里。所以就是等到我们主唱的时候，你看见了每一句话就应验在我们主的身上。所以我看完这一篇，你回去读的时候要含义，我是觉得当你唱到月末了的时候，好像我们真的心都是圣灵的，那这个时候你能够感觉到我们主所感觉。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明白这是113 到118篇的这一段，就是很有名的赞美诗。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主在地上最后唱的赞美诗。好，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很快的回到113篇。那113篇跟114篇，我们说过是在逾越节宴以前第二杯举杯以前唱的诗。那么当然这个是和逾越节有关系。那么非常有意思，113篇一开始说哈利路亚，所以是从赞美开始。那么这篇诗篇呢，也是以赞美为结束。那不要忘记啊，如果一首诗篇是哈利路亚开始，哈利路亚结束，换一句话呢，这首诗歌应该是一直轮唱的。这首诗歌不是唱完了就完了，就是说等到你到最后哈利路亚，应该接着第一个哈利路亚。所以就是说，这首诗歌是不断的在那里唱，那个赞美是不断的赞美，赞美不尽赞美，赞美不断赞美。所以呢，这个就是113篇一开始就是这个，不要忘记，现在是逾越节宴席要开始，所以在逾越节这个气氛里面，很自然的每一个人，诗人也好，唱诗的也好，他们很自然，他们的脑，他们的这个人就被带回到了什么地方，就被带回到了这个。就被带回到逾越节，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了，你读这些，那么这个就是他们赞美，这个就是他们就开始赞美。那不仅如此，这个113篇这个结构啊，那不只是赞美诗，而且是大家来到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或者说吧，甚至于就是这个不是一个人唱，不是独唱的，这个呢乃是一起唱。甚至于在圣殿面前唱，甚至于当以色列一同过节三次过节的时候，他们在神面前唱。所以倒过来，有人不唱，有的人呢是合唱，有的人唱合的，还有呢群众一起唱。所以如果你仔细来看这里，如果你仔细来看这里的来看这里的这个如果你这个你仔细来看的话，这里有对应的信息。比方说吧，一开始哈利路亚，那就是正赞美的声音就开始了。耶和华的仆人们呢，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那这个多半是利未那边唱诗人唱的，因为那边唱诗，所以说耶和华的仆人们呢，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那耶和华的仆人是谁呢？那就是所有以色列人。他们本来不是耶和华的仆人，他们本来是法老的仆人，他们做苦工的。但是现在呢，你们这些耶和华的仆人，你们一定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所以你看见吗？光是第一节这个赞美就有三个，那么还有别的地方也讲了赞美。那么在这里呢，因此呢，你看一开始就讲到他的名，他的名就是指着他自己，他的名就是指着我们有自己的身位说的。所以呢，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所以这里乃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自己的身位，神自己的身位，讲到他的属性，讲到他的荣耀，讲到他的高超。那么同时呢，他的名字就代表他。那么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个圣经告诉我们？你记不记得有一次摩西说：“神呐、啊，求你让我看看你的名。”你记得那段圣经？然后神把它放在这个盘子里，盘子穴里。那么他只能看见神的背影，你记不记得？神说：“你只能看见我的背，但是还是要在盘子穴里面。盘子穴就是指为我们裂开的盘子。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看见他的背，因为从来没有人看见。”那么很稀奇，等到他讲到看过那个背以后，然后下面呢就讲了耶和华，耶和华是蛮有公正，然后立刻就说到什么，说到神的名。所以很清楚，神的背是什么呢？神的背影是什么呢？神的背影是他的名。所以每一次就是我们赞美他的名，意思是说我们在磐石穴里面我们看见荣耀了，这就是他的背影。他的背影就是他的名，他的背影就表示说他不在这里，所以呢，他的名就代表我们主。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感谢主、赞美主，一定要赞美主耶稣基督的名呢？因为就是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不是凭着我们，因为我们主不在这里， 那现在我们怎么能够来到神面前呢？比方说有一个人来找，比方说有一个人从佛尔来找我，那这个人我不认识，但是他拿着我儿子的名片，虽然我儿子不在这里，但是他拿着这个名片，他所要求的就是我儿子要求。所以就是呢，你看见吗？我们每次奉主的名祷告，奉主的名祈求，我们就是拿着主的名片，拿着主的名片，就是表示主的告诉。这个名片代表什么？代表他的背影。所以很清楚，每次我们播饼聚会或者我们一般祷告的时候，你记得特别的团体的祷告、群体的祷告，大家全教会在一起的时候，哈利路亚，耶和华的仆人们呐、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所以就是这不是个赞美，这是全体的赞美。那么然后呢，不光是讲的时间，从时间来讲，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空间来讲，从日出之际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然后耶和华超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主。那么这个大概是意味那个唱诗的当然赞美唱。然后下面的回应呢，应该是群众的回应，全体的回应，就是所有以色列人回应。所以第五节说，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所以你看，你们前面利未人，他们是侍奉的人，他们现在特别鼓励勉励全体的百姓，说耶和华的仆人们啊，你们要赞美在赞美耶和华。你们那现在他们就回应了，那么他说，像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呢？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地上地下的。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你为犹太人不懂得这句话，但是我们就懂。神虽然是他的荣耀高过今天，但是有谁像我们的神？他坐在至高之处不坐，但他竟然赞美，他竟然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1900多年，他自己降卑来到这个地上，就是因为他来到这个地上，他来到灰尘里，他来到粪堆中，结果他发现我们这些人呢是贫寒人，我们这些人是穷乏人，我们在哪里呢？我们在灰尘里面，我们在哪里？我们在粪堆里。结果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就是今天他把我们相信他做我们的救主，他把他生命给我们，我们的生命不是做王的生命，我们不是与王子同坐吗？这就是以色列的意思。以色列什么意思？以色列就是与主一同坐，与谁一同坐？一同掌权。所以他们本来什么？本来是法老的仆人，他们本来在灰尘里面，他们本来在哪里？他们本来是在粪堆里。这个光景在埃及地的光景就是这样的光景。但是你看见神呼召他们，让他们做以色列，让他们从雅各变成以色列。但是你看见吗？这个我们这些本来是如虫如蛆的人，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说，有的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感谢你，我们是如虫如蛆的人。你看，根据圣经，根据在什么地方？有一节圣经根据在这里。我们这些人都是从粪堆里面被提拔的贫穷人，但是感谢主，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地位，叫我们能与王子同坐。我们这些人是没有办法把生意分给别人，就好像不生意的富人一样，但是去做了多子的乐母。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光得着生命，而且我们可以把生命分出去。我们传福音有很多人得救，我们其实是把生命分出去。所以就是呢，你看看这个不就是主在我们这所做的吗？所以前面我们看见他的所赐，后面给我们看见他的所作，前面给我们看见他的身位，后面给我们看见他的工作。所以就是呢，前面这个说你们现在呢，我们这些人可以说，你谁像耶和华我们的神？是他们与王子同坐，所以就是等到你诉说了主的救恩的时候，我就从我们变成他们。那么这个就是赞美诗，这就是这首诗歌是这样开始。所以让我们能记得，当我们的主内侍和门徒们用这个最后一次晚餐，这是我们主在地上最后的一个最后的被卖的一个晚餐。那么当他在还没有举第二个杯以前，你可以想到说，我们的主就和门徒一同这样想。那么那个时候十字架还没有成功，那个时候你这个门徒们还在粪堆里面，还在贫寒里面，但是没有多久我们知道主等到我们没有多久我们主晓得，只要我们主一上十字架，一从死里复活，那这个救恩就完成了。所以今天犹太人 能唱这首诗歌，他们最终告诉你说，这首诗歌叫你想起哈拿，因为这里后面一段是哈拿的祷告，也是玛利亚的祷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说，玛利亚的祷告加上哈拿的祷告，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看见了，这个是埃及很有关系。我们这些人在埃及这个地位就是非圣地，埃及地位就是圣地，但是竟然能叫我们与王子，这是何等的恩典，这是何等的怜悯，这也是何等的供赎。那么然后呢，到了114天，这个114天呢，毫无疑问是讲出埃及没有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这些诗歌在逾越节是特别合适呢？因为逾越节的故事呢，就是我们蒙恩的故事。那么现在呢，就用诗的题材呢，就我们就有了114天。这个114天，因为它是用希伯来文写的，我们可能不是太或者怎么说呢，我们可能不是太印象太深，这个因为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不过我现在稍微引一点几个圣经学者，他们怎么看这114天啊？那么有好几个学者，有一个叫 Cogan， 很明显他是一个哥加的后代，他告诉我们说的这个诗篇呢，就说诗来说是很少有一首诗像这么美丽的。那我们不懂，因为你如果懂得希腊，你如果懂得这个希伯来原文的话呢，我想应该是看得清楚。他们就是结构或者就是语言来说呢，他们可以说呢是在整本150篇诗篇里面，那应该是榜首，以及首首屈一指一位。就是说它的结构和就是它那个语言来说，那么很少有一首诗歌能超过114篇。那么这个是非常，所以这篇诗篇应该是值得注意的。那么有的人呢称它作是一块小宝石，因为它事实上它不是很长，所以很小。那么有人就讲到他这个里面非常的这个诗的技巧非常的好，还有呢这里给你感觉觉得很新鲜，而且呢带着一些的能力那么有一个圣经学者说，无论就是说他这个诗的形式，还有就是里面很带着戏剧化的那个活力来说，那么可以说呢在整本诗篇里面没有一首能跟他相比，这也是他们专家们告诉我们的。那么还有一个圣经学者，他说可也许呢这是所有诗篇里面最美丽的一首诗篇，特别是说到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那么而且呢很稀奇，这个以色列早期的例子或者讲到出埃及的经验的很简单的，但是整个简单的历史呢，它可以用诗的题材把它点活，你一读以后呢，你就发现它完全的好像整个活过来一样。那么的确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应该可以读到。那最后我想我就引一个司徒真的话，司徒真说呢就是诗来说，真正的诗来说呢，这首诗啊可以说是到了高峰了，你几乎是他说没有一个人间的思想啊能够成特别有价值，因为就是个的的确确把那个出埃及呢把它点出来。那我顺便稍微说一下，虽然我们不懂得这个希伯来文呢，但是我们要懂得这个希伯来的诗啊和中文的诗有一点不同，这不同在哪里呢？就是我们中文的诗多半是重在文字的工整，或者重在文字的押韵，这是我们中文的诗。但是希伯来的诗它是重在思想的工整和思想的押韵，那这个就不一样了。我举个例子吧，比方说我们中文的唐诗啊，这个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那么窗前明月光的光，地上霜的霜，还有呢思故乡的乡，都是安，所以是自然的押韵，所以我们都是文字上的押韵。那么而且排得很整齐的，那么在结构上是五个五个五个五个，那么这个我们讲的，那么这个如果你真的懂禅师的话，你就它这个分类很清楚的。但是呢这个诗篇里面或者旧约里面的诗不是，旧约或者诗篇里面的诗它是重在思想上的押韵。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是诗。那这个诗呢，你看诸天述说神的荣耀跟传扬他的手段，一个要一个传，这两个不押韵。但是虽然我们不懂得希伯来文， 但是因为思想这个东西超语言的，所以你看，就是我们中国人，我们也能够懂得那个举手诗，为什么？因为它在思想上是对称，在思想上是押韵的。比方说，苏坚对什么？对诉说啊，不不，苏坚穷山，然后呢，诉说对传扬，那么诉说他的荣耀，他的荣耀，还有呢他的手段，所以荣耀对手段，那尤其读希腊希伯来文的话呢，可以说这样是彼此对称。那你记不记得这个路加福音啊，这个天使唱一首诗，那就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你记得吗？那首诗就是说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这也是这一首诗。那这首诗呢，我你可以看得出来它也是对应，就是说虽然我不懂得希伯来原文，但是你只要看它对称，就是对称，其实就很像我们中国的对联。那但是我们对联又考究了很多，那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的诗呢是思想上的对称。那不止如此，这一篇诗篇呢除了对称之外，它就把它活了，你看见了，把很多东西都把它人格，也不是人格化了，把它比方说大山，大山怎么怎么动也不，大山是没有生命的，把大山拥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所以整首诗不是有美感，而是有动感啊！你感觉好像在那动。那么，甚至有的人觉得这首诗篇不光是讲历史，也是讲将来啊，因为讲到将来，我们的主真的列兵而降，啊，真的审判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大山小山都要震动。你记不记得写希伯来书作者说，神曾经震动，神曾经震动，神曾经震动。那现在的神还要震动一些，看看我不知道怎么说。希伯来书十二章，对，十二章呢，这里说这里很明显说，那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对了，这再一次指明被震动的就受到诅咒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你看见吗？曾经有一次震动地。所以你看见大山荣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所以你看见吗？这里好像把这个我不能说人格化，因为这些公羊小羊羔都是人嘛，但不管怎么样，你看到好像变成活生生的。那么这个可以说是14篇非常非常的这个特别的地方。你如果读过了以后，你觉得他实在是有诗，他把以色列一个历史，或者永远不能忘记的历史，把它变成诗的题材，然后呢每次他们过逾越节唱这诗，就能够把人就带到神的面前。那我想很快的我们看一下，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说异言之名，那么以色列是对雅各家，出了埃及和离开说异言之名，这个是对相对的啊。埃及就是他们说一种话他们不明白，所以他就用这样同样的一件事，你看他有两种不同的说法，这就是诗了。那是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自己的国度。犹大就是说主的圣所，就是耶路撒冷这一带所，那么以色列呢，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地所涵盖的地方，就是迦南地所涵盖的，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度。那么从政治角度来讲，以色列是国度；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你看见雅各是主的圣所。所以一面呢讲到生命，一面呢是讲到属灵的生命，另外一方面呢是讲到大卫的宝座。所以很明显的，你看就是两面。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一面？圣经的一面是锡安山。锡安山呢是永远指着大卫的宝座是，摩利亚山呢是永远指着主的圣殿是，那一个是指着神的同在，一个是指着神的权柄。所以你看见吗？讲到以色列的时候，这里就给我们看见神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带出来呢？神带出来，那么是带出来并不是以色列出了埃及，雅各家离开异言之名，但是呢马上就跳到犹大为主的圣所，以色列为他所治理的国，一跳就跳到迦南去，你看见吗？他好像这个把时间越过，所以这就是解释的人特点。他一下子就把我们带到神的旨意里， 为什么以色列要出埃及，要这个离开异人之民呢？原来呢，他还没有在说怎样在旷野里，还没有说怎样过红海，这个等一等要说，还没有说等一等怎样过约旦河，他等一等要说。但是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们要出埃及呢？为什么要离开说异人之民呢？因为神在他们身上有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要在他们身上找到居所安息。另一面，神不是以他们做居所，而且呢，神的权柄能够通达到他们。这一面是指做，一面是指做，一面是指做这个生命，另一面是指做王权。一面呢是指做圣所，另一方面呢是指做国度。啊，圣所乃指的主的同在，国度呢乃是指做主的掌权的。所以就是呢，你看得很清楚，在这里给我们看主带以色列出来，主带我们拯救我们出来。那么一面是把我们带到他的脚前，那就是圣所。那另一面呢，是让他能管理我们，做我们的君王，所以这就是主拯救我们的国。那么，所以你看见了圣灵一写进诗篇，人立刻讲到以色列历史，他就是很快的就把我们带到了神旨意的东西。然后下面才讲的经过，所以第三点，沧海看见就奔跑，约旦河也到了，那么这个很清楚。这个是指什么？沧海看见就奔逃，那就指的什么？指的过红海。你看神送了一阵东风，结果呢，那么在这里说沧海看见就奔逃，那然后呢，约旦河也到了，约旦河一到了，说约旦河不就干了吗？沧海一奔逃，那以色列不是那就然后海在两边变成就高变成墙壁，然后以色列就中间就受干净。所以就是你看见了，在神的眼光中看，以色列不能只过一道水，以色列必须过两道水。我们已经说过了，以色列人和这个非利士人不同在哪里？非利士人是离开埃及也进迦南，以色列人也离开埃及也进迦南，他们不同在哪里？不同就是以非利士人沿着海岸的那条道路呢，长驱直入，一下就进去了。但是以色列人需要经过两道水。所以说我们写出埃及的话，我们一定讲过红海，没有讲到约旦河。但是现在你回过头去看的话，在神的观念里面，在神的想法里面，以色列所以是以色列有两道水，我们所以是我们因为十字架在我们上做了两道的工作，起码两道的工作，一个是过红海，一个是过，一个是过约旦河。过红海就是受尽，那么世界就完全就在这里。那么十字架继续在我们上做更深的工作，叫我们不再活着，叫我们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活着不再是我们，与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你看，以色列一过约旦河，他们把十二块石头搬到迦南地区，但是他们也把十二块石头埋在这约旦河里，埋下去是他们。那么起来的呢，那是在复活里面，不再是他们，那是基督在他们里面活着。所以这个景象，这一幅图画呢，是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到了，这给我们看十字架的大，是十字架的能力能够叫在沧海奔逃，也能叫约旦河流。那这样就是我们就能经过这两道，我们所有这两道，我们所以能有这样的经历，不是因为我们能经过约旦河，不是因为我们能经过红海，是因为十字架工作的结果。就是你看见吗？沧海看见就奔逃，约旦河也到了。所以这里非常清楚的，你看在神的眼光中讲到以色列的故事，讲到摩西五经，讲到旷野的故事，绝对是两道水，因为只有这两道水才给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以色列。这就是他们过逾越节的意思，他们讲的每次他们进入逾越节，不光是进入逾越节，每次进入逾越节立刻给我们看见的还有一道水是什么？就是约旦。好，然后第四节，大山荣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我们晓得这个很明显的就是给我们看见这个就给我们看地震的东西啊。所以大山荣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沧海啊，你为何奔逃？约旦啊，你为何倒流？你看见吗？这个第三节跟第五节是对称的。啊，很明显对称。然后再说大山那、啊、你为何荣耀如公羊，小山那、啊、你为何跳舞如羊羔。那么你看见吗？他这样一写呢就更生动，更生动了。好、啊、那说哎，你为什么要为什么这样呢？然后原来这个答案在哪里？答案是第七节。 大地啊，你因信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变了这个，那这个就是西奈山的光景。所以现在你才明白吗？这个大山和小山那个情形呢，就是因为我们的神列前而降，他的脚踩在西奈山上，就好像有一天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上一样。那大山要奔跑，大山要荣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你记不记得根据撒迦利亚，有一天我们主脚踩在橄榄山的时候，那么橄榄山要分成两半啊，然后有泉水从那里发现，一面是往东流，一面往西流，所以就是在整个的地这个耶路撒冷呢，就整个从地界要分成三段。那个橄榄山要变成两段，这是什么？这是大山拥耀如公羊，小山跳舞如羊羔。在旧约不要忘记，在旧约这是一个西奈山，但等到我们主回来的时候呢，这个山拥耀啊，小山跳舞，这是什么？是指说我们主从橄榄山回来。所以一面是历史，一面是预言。所以你看见吗？它一块石头，还有两只羊，这里一个很奇妙的对待。大地啊，你因见主的面，就雅各神的面变了真。那这个一面是指说，你记不记得我们的神在旧约烈焰而下，整个山像火烧山一样，就好像火烧的荆棘一样。就亚摩地来讲是火烧的荆棘，就是整个以色列来讲，那整个的山是火烧的山，是被荣耀充满的山。所以呢，那里有地震，一定有各种各样的情形啊，必定大震动。那么就是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因你因见主的面，就是雅各神的面变了真。那么弟兄姊妹，一面是叫我们想起西奈山，但是同时也给我们看，一天我们主回来的时候，那个光景是这样光。那它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那这里给我们看一个，神虽然让他们经过四十年的旷野，但神能够从沙漠里面为他们开降雨，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他们在尼罗河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靠一条河来活的。那条河什么？就是尼罗河。他们不必祷告，不必耕耘，每年尼罗河会泛滥两次，就是要两块的地，两岸的地，真的非常的肥沃，所以他们连祷告都不必，他们连看天都不需要。你根本看天没有用的，因为每年可能只下几滴的。但在旷野里面，你怎么什么？旷野里面没有生命线，旷野里面神自己才生命线。所以呢，你看见吗？它叫磐石变为水池，叫坚石变为泉源。那这里又是两次的故事，一个是在出埃及十七章的，你叫磐石变为水池；另外一次呢，是坚石变为泉源。坚石变为泉源呢，那就是四十年以后，三十八年以后，第二代以色列人再回到加比斯的时候，你记得吗？那么又一次，他们摩西呢？那次摩西做工作，他知道还有两次，然后神又流出来，所以这是第二次。所以在整个的旷野里面，你若要明白以色列人怎么过日子，神为他们的旷野里面开出什么？开出江河。那怎么开出江河呢？你看见吗？第一次是要击打磐石，叫磐石流水。那么那个磐石在希腊原文，在希伯来原文那是个地磐石。我们主来到地上就是这个地磐石，为我们降杯，挂在十字架上击的。所以神愤怒的这样击打他的时候，你看他果然流出水，所以圣灵呢就流出来。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样的，我们他就叫磐石就变为血池，这是四十年以前的事，是第一代的时候的事。到了第二代以色列回到加比斯的时候，他叫坚石变为泉源。那这一次呢，神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磐石流出水。这一回那个磐石在希伯来原文是高磐石。高磐石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不再是非为定十字架的那一位，他今天神已经升他为至高，神已经立他为主的基督，所以他得着荣耀，所以他是高磐石。那么今天你怎么能够得到圣灵的滋润？怎么能够在沙漠里面有江河呢？很简单，你只要吩咐就可以。换一句话说，我们叫祷告。你叫祷告，就是那圣灵就充满我们。你叫祷告，圣灵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像摩西一样再打一次磐石，如果再打一次呢，就等于明明的把我们的主再定制，这就不对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就是整个出埃及的故事。当以色列人在那里过逾越节的，当我们主和那些门徒在那里在过去最后一次逾越节，他们唱这首歌的时候，他们就想起
神以色列人他们怎样过红海。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整个在红海里面最重要的思想，你看见吗？第一，他们为什么要救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圣所和国度。然后呢，你看见神怎么拯救他们，神怎么让他们变成以色列人，他们身上怎么变成有两道水呢？那就是让沧海分桃，让约旦河倒流。那不是如此，那神把他们，神说，神不知道他们说，你让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那么他们要见神的面，他们走了三个月的路，一直没有见神的面。他们三个月，你知道那三个月也有什么？也有苦水，也有雨淋，都有，就是没有见神的面。什么经历都有，也有不同的经历，就是没有见神的面。那现在呢？要见神的面，但就是你不要忘记，见神的面必要震动，见神的面使大地震动，因为他们看见神。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不是指的以色列。那现在他们。他们这个旧约的，他们在旷野里面，他们见了神的面。那在旷野里做了两件，一个是见神的面，还有一个呢是神养活他们，借着神的爱的神迹，把他们带领他们经过从沙漠里面为他们开始讲。所以就是这个是善美的内容。如果我们不仅进入里面，我们想到我们蒙恩的故事，就是这个一百五十天的故事。我想我们不必再重复了，这里主的意思就是都明白。那不止如此，我们在这里也想起，有一天我们的主是走到他的单人身上，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等死，不是等一座的棺材，我们乃是等主回来，巴不得有一天我们能背起。所以就是呢，你就能站着说啊，虽然今天黑夜是黑的，但是我们一次过一次破壁纪念，我们知道说这一次纪念你比上一次更靠近。那这就是我们的赞，这就是我们的感谢。那不止如此，今天我们仍旧经过大而可畏的苦，感谢今天我们不只有许多的经历，我们靠着他的恩典，我们也能够见神。但是感谢主，就是今天为什么我们不再震动呢？因为已经震动过，各个他上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震动过，所以我们主已经尝尽了所有的震动。今天幔子从上到下略微两番，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主面前。所以我们今天一直进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进。我们一面看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看见雅各神的面要震动，我们知道凭着我们自己是要震动，但是感谢为主主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我们今天不是来到西乃山，我们来到西安山。但是虽然如此，就是有一天我们主回来要接我们，他把我们提走，有一天要率领我们一同回到这地方。那个时候我们主踩在脚，在主的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个时候全世界上都要问，所有人都要问说，大山你为何拥耀如公羊，小山你为何跳舞如羊羔？为什么？因为我们主回来，全世界那个时候看见我们主的面就要现在。所以感谢主君子们，这个就是整个一百四十天。那么今天呢，我们能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走过这条道路，那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这样你看，你在波饼聚会在赞美的时候，你就有内容，不是没有内容，完全根据主在过去在我们身上所做，今天在我们身上所做，还有他将来在我们身上所做。那么用诗的题材呢，把我们描写了很清楚。所以好，我想我们今天呢，最好停在这里。本来我还有雄心想要一直看到118篇，我看是不可能。我们下一次，我等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我们有一些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何等恩待我们，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为着这个赞美很好敬拜。我们求你叫我们做一个赞美，是吧？虽然我们赞美的不好，但是我们愿意做一个唱诗的人，我们愿意做一个赞美的人，是吧？教导我们怎样唱，教导我们怎样唱，借着这些赞美的诗篇来教导我们，是吧？我们感谢你，我们真是诉说不尽，感恩不尽，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你真是从粪堆里面提拔我，真从灰尘里面高举了我，主啊，你实在高抬我，主啊，我们觉得我们弟兄们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我们不能不把感谢来归给你。每次我们聚在你面前，我们都觉得主，我们亏欠了，我们欠了你许多，我们今天。